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你不需要神给你什么，你需要把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汲取出来。我们向神祈求更多，而事实是你已经得到了。你不需要更多了，你需要的是明白你已经拥有了什么这一启示。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本周我还会讲解你已经得到了这一教导。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所以别再尝试去得到它。人们在向神祈求他已经赐予了的。这个例子我举过很多次。如果我在教会聚会中，我会经常把我的圣经递给别人，然后我会说，如果我已经把我的圣经放在了这个人的腿上，如果他还说，我可以拿你的圣经吗？如果你请求我给你一些我已经给过你的东西，你会如何回答呢？老实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可能会保持沉默。我会想，他想要什么呢？他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不知道我已经把圣经给他了吗？若你要的是你已经得到的东西，那么给你东西的人就会目瞪口呆，就像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与你从神那里得到的回应非常相似。当你说，神啊，医治我吧，但你什么回答也没听到。神啊，祝福我吧，神啊，赐给我财富吧。你向神祈求这一切，但你什么回答也没听到。假如神会感到困惑，我也相信神是会感到困惑。他会想，为什么他们要我做我已经做了的事？我不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过了吗？因我受的鞭伤，他们已经得了医治。如果他们已经得了医治，那么他们就是痊愈了的。他们为什么还要让我医治他们呢？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已经痊愈了，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医生的话，而不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另一端得到的沉默是，在此有一些我的自由发挥，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神对耶稣说，你不是告诉他们说，因你的鞭伤他们已经痊愈了吗？你说过你已经做到了，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祈求呢？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神已经预料到了我们可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在你有需要之前，神已经创造了供应，供应已经存在了。如果你重生了，如果耶稣已经成为你的主，我们已经读到这些经文，你已经得到了赦免，神已经住在你里面，神的一切都在你里面了。你不需要神给你什么，你需要把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汲取出来。我一直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让我继续来讲第十五节，从第十五节直到本章末尾，是保罗的祷告。在我读这段祷告之前，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为2000年后的人写一篇祷文的话，要知道，保罗写这章经文时，已经是将近2000年前的事了。而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他的祷告文。如果你要为2000年后的人们写一篇祷告文，你会如何为他们祷告呢？因为我听过很多人祷告，我可以告诉你，大多数观众会怎么祷告。你会这样祷告：神啊，祝福这些人。神啊，将你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做一件新事吧。神啊，动工吧。神啊，这都是恳求神做事，做一件新事，触摸这些人吧。注意看，保罗是如何祷告的呢？保罗的祷告不是，神啊，做点什么吧。神啊，请浇灌你的灵吧。神啊，动工吧。而是说，神啊，让他们看到你已经成就了什么吧。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祈求神做一些他还没有做的事。保罗的祷告是，我们能得到耶稣已成就之事的启示。他已经提供了一切。第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在求神赐智慧给他们吗？放在上下文中来看，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已经充充足足赏给了我们的，神已经赐给了他们。当你重生时，你的灵里就有了基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你已经有基督的心了，你已经有智慧了。他只是在祷告神让他们把这些智慧汲取出来。如果联系上下文，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求神能够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看看第十八节，照明你们悟性的眼睛。换句话说，这只是在祷告，愿你们开始明白神已成就的。他没有祷告神能够触摸他们做一件新事，浇灌赐下你的灵，赐给他们信心，给他们新的恩膏，做一些你从未做过的事。不，他是在祷告，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到他们已经拥有了什么，悟性的眼睛。此处悟性一词的希腊语是 dinoia， 其含义是深刻思考，而不是肤浅的思考，不仅仅是智力上的知识，而是心理的知识。让他们的眼睛被照亮，使他们知道自己蒙召有什么样的盼望。再说一次，我曾对这里面的每个短语都进行过30分钟到一小时的讲授，我要很快跳过这个。愿你们悟性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他恩召的指望。我们在他的呼召和事工中有份，我代表着基督，你也代表着基督，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嗨，这真是太棒了，我真希望能有时间来教导一下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些人一想到神的荣耀，就会想到这样的画面，天上的宝座，想象环绕宝座的彩虹，众天使，24位长老，水晶海等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这句经文是说，你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这荣耀是在圣徒中。我不否认天堂很棒，神的荣耀在天上，但神的荣耀也在你们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我们蒙召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现在你的灵里就有神的荣耀。你们中有些人马上就会想，他在哪里呢？你去照镜子，他不在你的肉体里，也不在你的思想里，除非你一直在更新你的思想，并把那荣耀汲取出来。更新你的思想，但是他就在你重生的灵里，你有神的荣耀。基业是在圣徒里面的。我记得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今世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里面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是向我们显现，而是在我们里面。你已经拥有了神的荣耀。等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和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完美的魂。而已经在你身上的荣耀，现在会在这一切事上流经你。你已经得到了这荣耀。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它不是将要向你显现，而是显在你里面。你拥有神的荣耀，这基业是在圣徒里面。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不得不替换掉它，若你能使你里面的荣耀、能力、基业和这基业的丰盛荣耀失效，如果你能想办法抹去这一切，它必须被替换掉，那么要让天堂破产才能替换掉在你里面的荣耀。嗨，你里面已经得到了这荣耀，但如果它被困在你的灵里，没有从你的魂里出来，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如果在你的身体里没有拥有它，如果你不付出行动， 它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到天堂，我们会看到这荣耀向我们显现。我相信这也是神必须擦去我们眼中泪水的原因之一。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我们今生遭受了太多苦难，我们将一瘸一拐地进入天堂，当我们到达天堂时，我们都会哭泣，因为在这世上的生活太糟糕了。但我相信，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突然之间我们得到了荣耀的身体和以更新的思想，我们明白了我们一直以来都拥有什么。我们拥有神的荣耀，我们里面拥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能力。而我却忍受着疾病，关节炎，这痛那痛，我里面一直拥有神的荣耀，可我却在忍受这一切吗？我相信我们会哭泣哀嚎，咬牙切齿，而神会用超自然的方式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今生经历的所有苦难，而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人生远远低于我们的特权，也没有好好利用它时，我想肯定会有人哭泣和哀嚎，而神会擦去我们的眼泪。在第十八节中，他祷告，你们能看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照着他力量的全能作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同样，我可以把每节经文中的每一个短语都展开，但我主要想讲的是在第十九节，保罗在祷告，愿你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看见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施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就像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时所使用的能力一样。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是的，我有一些能力，但我没有足够的能力。神啊，请赐给我能力吧，请赐给我更多恩膏，给我更多信心。有些人会引用经文，比如《列王记下》第二章，伊丽莎得了以利亚双倍的恩膏，最终他行了双倍的神迹。实际上，我也去过一些教会，他们举办双倍恩膏之夜。他们会说，让我们用油来膏你，我们要祷告你得着双倍的恩膏。你可以使你里面的恩膏发挥双倍的作用，但你不能得到双倍的恩膏。伊丽莎可以得到以利亚身上双倍的恩膏，因为他只有恩膏的一部分。但我们拥有的是全部的恩膏。最后一节经文中我们读到了这个，第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记得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盛完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你拥有了神的完满，没有比完满更丰盛的了。你无法得到全部的双倍。当你重生时，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点点耶稣，你得到的是整个耶稣。神的丰盛完满有形有体地住在你里面，你无法再得到更多。所以当你说，神啊，我需要更多的你，我需要更多能力，更多恩膏，更多信心，可能你需要更多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但是你无法得到更多。神要去哪里得到更多呢？在你里面已经充满了耶稣的丰盛，你还能从哪里得到更多呢？我们之所以没看到神的大能彰显，首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还在向神求更多，而事实是你已经得到了，你不需要更多了。你需要的是明白你已经拥有了什么，这一启示。你需要开始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需要进入信心中，而不是不信。经上说，赐给我们的这能力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时在他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但如果你能把神的能力连接到某种可以测量神能力的物理仪表上，就像你看到的那种指针会摆动的 VU 测量仪，若你能把神的能力放在某种仪表上显示出来，我相信宇宙的创造是极大的，但远不如耶稣从死里复活更大。那大能会令仪表爆表的。我如此相信的原因之一是，在创世时是没有任何阻力的，没有迹象表明撒旦在那个时候存在。那时的他还是路西法，一个受膏的天使，为神工作，而不是与神作对。那时没有堕落的天使，在创世时没有任何阻力。但我保证，在耶稣复活时，撒旦出动了地狱里的所有魔鬼。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为要阻止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是有阻力的。因此，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仅仅是让他的肉体复活，而是让耶稣带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地狱里出来。这是神的大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彰显。我参加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教会，是个很大的教会，那里有音乐剧和戏剧之类的节目。其中有一个人扮演撒旦的化身。当耶稣被文士、法利赛人和伪善者逼迫时，这个人穿着黑衣服，一直在人们耳边说着悄悄话。这表明激发所有这些反对之人的是撒旦。当耶稣复活时，在那里有一个坟墓，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滚到坟墓前。接着到了复活的早晨，而扮演撒旦的人用他全部的力量推着那块遮掩坟墓的石头，然后发生了爆炸，到处都是烟。当烟雾散去，你就看到撒旦仰面躺着，头顶上有块大墓碑，耶稣站在上面，双臂高举。当然，这只是在掩饰撒旦和他所有的力量都在对抗耶稣的复活。然而他无法阻止。你拥有死而复活的能力，这是有史以来神大能的最伟大展示，在你里面也有同样的大能。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回想我说过的那些话，记住这一点。他在祷告，你们悟性的眼睛被照明，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照着 ，according 照着的意思是按照比例或程度。查字典的话，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神的能力，照着他所使用的能力，也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远超魔鬼一切掌权的、主治的、执政的。而大多数基督徒知道有一个魔鬼，也知道有很多恶魔，他们知道有属灵的对立，但普通基督徒被魔鬼吓倒了，害怕魔鬼，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他们求神说，神啊，求你赐我能力。他们甚至会来到主面前。我曾听过有人说，神啊，斥责魔鬼吧。不，他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说，你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神与魔鬼已经照过面了，耶稣打败了他，耶稣现在远超其上，而你也拥有同样的能力和权柄。你们现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拥有同样的能力和权柄。但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说，神啊，请为我斥责魔鬼，事情是不会成就的。他说，你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这不是你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但它在你的里面。然而，若你不使用它，事情就不会成就。如果你求神斥责魔鬼，求神带走疾病，带走贫穷，消除你的抑郁。如果你只是被动地坐在那里，就好像是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神啊，你无所不能，请你触摸我，请你做这件事吧。若如此，你会死的，你会很贫穷，你不会战胜抑郁的。因为神把权柄和能力给了你，而你必须首先得相信才行。这是我使用过很多次的一节经文，腓立门书一章六节说，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意思是你的信心开始起作用了。你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你要相信，你要知道你与基督同坐在超乎一切执政掌权的之上，并且你必须使用它。神的能力是声音激活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要开始用你的嘴说出来。你说，撒旦，奉耶稣的名，我抵挡你，你从我面前逃离。这是神的能力，但他在我里面。我命令你，我抵挡你，你必须逃离我。只有当你拿起你的权柄，开始使用它抵挡魔鬼、疾病、贫穷、抑郁和压迫，才会离你而去。你不能只是说，神啊，请为我做这件事吧。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如果你重生了，你已经拥有了神用来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应该足够治疗你的头痛、糖尿病、癌症、感冒和其他任何病症。你里面的能力是如此巨大，你的问题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一次，一个人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祷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脖子疼，疼到肩膀，疼到脊椎，髋关节疼，坐骨神经疼。他描述了从头到脚的情况，谈论着他的脚疼。他说，但如果你能祷告让我脖子上的疼痛消失，我就能忍受其他所有的疼痛。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只是说，嗯，我明白。我说，若我们求神同时医治这一切疾病，天堂的光可能都会变得暗淡。我不确定神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一切，让我们只求他治好其中一小部分吧，因为他可能做不到全部。当我这么说时，这个人说，嗨，我刚刚说的话真愚蠢。我说，的确是很愚蠢。我说，神的能力是如此的伟大，从头到脚得医治并不成问题。我们圣经学院里有一位女士，她参加了我们今年的一次聚会，我忘了具体的数字，她的身体被诊断出有五十多种问题。你知道吗？她现在就在我们的圣经学院里。就在上个星期我和她聊了聊，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她就大概还有一两个毛病正在处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身体里五十多种被诊断出的疾病都痊愈了。神并不缺乏能力，在你里面的能力与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一样的，足以满足你的任何需要。但你首先要承认你拥有它，不要再求神给你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开始感谢神，你已经得到了，开始使用你的能力并同意，魔鬼就会逃离你。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还会继续这个教导。我鼓励你们来听，我们的播音员会告诉你如何获得这个教导。如果你获取 CD 或 DVD， 我记得这套教导一共有六个部分。今天是我提供这套教导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天。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他会告诉你所有的信息，请今天就写信或致电。明天再与我一起继续福音真理栏目。